个梁所讲的，一心所主讲的，他用所谓的比较来说明，因为这种说明哦，能够凸显出他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他的来的辩论。为了耶稣做辩论，是因为当后的人对耶稣被杀这件事情有很多那些民间的传说，认为耶稣是一个政治犯，另一面耶稣他就是一个违背，所以他被除名被杀害，这是天经地义的，千错万错是耶稣他自己该死，这种弥漫在民间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来看说，在当代来讲，指的十二门徒在耶路撒冷传道，他们当时所遭遇到的也是一样，当代的那些官府也是认为千错万错都是耶稣一个人错，他们没有错，而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跟那个错到底的人，你也跟他们错到底，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要把他抓了，禁止他来讲耶稣这个名他所说的道。你说一直到使徒他们在传道很多人信之后，有一些奉哥礼派的人也进入到教会当中，这个时候这些传统派的人，他们虽然说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对传统里面圣经的讲解，对律法的解释和遵行，尤其是这个福音是不是比那个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这点对他们来讲，他们绝对是认为一定要受割礼，一定要守摩西律法的洁净律，他们才有资格回来得救，他们把这样的一种礼仪当成圣典。那这种问题如果他们的势力太大，连彼得跟巴拿巴这个当初的传道的先锋，他们也不敢直接跟他们来面对，反而他们一直退守，他们在安提阿事件发生的就是来证明，当那些奉哥礼派从雅各来的那些人，他们就已经开始假装了，还要彼得跟其他的人这样的假装，会造成这些外邦人多么大的受伤害，因为他们都是领导人，尤其是一个神有给他们这种特别权柄的影响力的人，那现在只剩下这个保罗很孤单的起来来责备当初的这些领导人，那保罗所讲的话一直到他们耶路撒冷的那个大会的时候，那些奉哥礼派的人又进到这个安提阿来闹事，结果就造成了他们追派巴拉巴跟保罗去耶路撒冷，正是为了这个外邦人得救要不要受割礼的事情去开大会。你说为了这件事情还要去开大会，还得要委派保罗跟巴拉巴，等大会结束了以后，认为说我们得救不是靠外面的割礼，不是靠主的恩典和人的信心，好了，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根本还是没有解决。奉割礼派的人并不因为彼得他起来做见证说圣灵也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也不因为说保罗他传道有很多神迹奇事来证明外邦人得救，他们不管这些，他们的传统仍然深深的在他们当中，以至于当保罗他第二次向欧洲传道的时候，他也是受到这些奉哥礼派的阻挡，第三次传道在犹所也是一样犹太人阻挡，甚至最后他要进入到耶路撒冷， 带着外邦人的捐项，又是这些犹太人把他抓起来。我们知道他受到的这个待遇跟耶稣都一样。我们知道他第二次被抓的时候，他所传的那一个亚细亚的这些所有教会的人都离弃他，只有少数极少数的人还留在他旁边。你就会了解到，那为什么他们亲自所建立的教会又牧养的教会，到最后都在他遭遇到被控诉、被禁见的时候，也就是说，官府又再次像耶稣那样的来禁见这位耶稣的时候，这位保罗的时候，其他人还是一样的默不出声的，没有出来搭救他们，没有出来为他来伸冤，没有，很奇怪哦。耶稣如此，而以后的保罗和当代的那个教会也是如此。你说教会有进步吗？没有进步，而传统派的这些奉哥里派仍然在教会的里面兴风破浪做大，也没有改变。我们再看看今天教会的历史，2000年来外邦的教会也是一样，历史是重复的，没有新事。旧约时代，摩西怎么被弃绝，被他自己的选民弃绝，约瑟同样被他弟兄所弃绝，耶稣来了也被他的弟兄弃绝。同样的，耶稣的真正的这些门徒使徒也被当代的包括教会弃绝。你说路加和使徒行传为什么要写？我们今天读路加福音跟约翰跟使徒行传，我们看懂吗？我们看他的笔法、笔调、目的和他所引用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写，我们真的看懂吗？耶稣的受难来才能复活，今天的人了解吗？他们口里面所称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们了解吗？耶稣明明讲，你就口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很多人就说，我们今天都奉你的名都来传道了，我们还不能进天国，我们还行很多神奇异能，我都不能进天国。等于说他们是基督徒啊，而且又好像有主这一个圣灵的同在，都可以行很多神奇异能啊，还为他传道的人，那这些人我们都不得救，那谁来得救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奇怪啊，为什么耶稣不认识他们？因为耶稣说你们这些是恶人。诶，好，这里把恶人那个原来意思就是违背律法的，耶稣在山上宝训所讲的那一个律法，那才是真正的律法的本意。他们还是不会接受耶稣所说的律法本意，他们还是会接受那些假先知对律法的解释曲解，而不去真的去遵守律法。他们跟那一群人是一样的人，假先知迷惑他们，而他们自己虽然也在传耶稣，也实际上在传另外耶稣了。谁是传另外耶稣的人？就是违背律法的人，就是传另外耶稣的人。耶稣来是一样啊，耶稣说他受难是因为他要照着律法所说的，他所坚持的律法的解释和正义要这样来做。很奇怪，今天的人在解释圣经的话很奇怪，他这种的安息日，安息日是要守了，不过不是日子问题，安息比较重要。今天人在解安息日是这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他认为安息的日子，那个日子不重要了，时间神定了，神定的时间也不重要，要紧的是安息的重要。也就是说，耶稣当然他是按照经义的来解释圣经，来实行圣经，可是今天他们用另一种经义来代替圣经，来解释圣经，来代替耶稣所说的那个经义。当耶稣他在遵守安息日，他跟那一个传统派的人在说安息日的时候，他认为说安息日的守法要这样，要这样才对。耶稣说不是啊，你们今天的话把耶稣安息日定得死死的，变成不是一个真正让人安息。安息日用意是要让人真正得安息，你们不能让人得安息。好，耶稣反对这些传统派的人。好，那今天耶稣就用这样的来讲的时候，那今天人怎么讲安息日呢？他说 哦，你看耶稣就是很强调我们安息日就叫人安息，所以我们今天强调安息就好了嘛。那法利赛人他们守的那个日子啦规定，那我们今天一概不遵守了，今天他们称为恩典安息日。你说他们真的懂圣经吗？真的在守律法吗？没有。我再举另外一例，他们说，他们说节期，节食是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啊，耶稣保罗是犹太人，所以耶稣会去守所谓的就是逾越节啦，所谓祝棚节。那我们又不是外邦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而既然不是甚至外邦人，所以我们不要去守犹太人的节期，很矛盾哦。他们去守所谓的安息日，可是他们竟然不守所谓神的节期。那事实上，你详细给他追究起来，原因都一样，因为他们对于日子他们认为不重要，哎，他们认为安息才重要，那种经历才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只有安息了，有爱了，我们什么都可以代替。所以他们只传爱，只讲爱，但不会去照着律法所说的真理，有关你时间，有关你洁净，身体上的洁净，他们都把它心灵化、希腊化。他们所的所谓的律法是罗马法，你去看那个历史，教会历史，整个的教会已经演变成有三大改变。第一个就是，当基督教进入到所谓的罗马的帝国世界的时候，他们持守的是罗马法，而不是犹太的律法。再来又经过了所谓的希腊的是柏拉图的他们这些哲学，强调理论心智上明白了，那你就懂，你就是真的是有德性的人，身跟心是离开的。所以今天的基督教呢，他对于律法，他认为那些日常生活上所想的一切事情，他认为说这不重要，这是身体上的，这不重要，我们只要心智上我们心灵上去了解的，我们心里面有爱那就可以了。所以今天的教会2000年来是在守罗马法，他们的思想是希腊哲学。你说今天的教会是真的基督教会吗？他们所拜的主所信的是另外一套，他们所定的圣经所谓的信经也是另外一套，这是多么大的黑暗，大家了解吗？我再举一个例子，19章，当我在讲到第7节的时候，众人看见了就私下议论说，他见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个大家已经不了解了。我在讲到第8节说，撒该站着说，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这家了。我说今天救恩到这家了，是因为他撒该能够这样做。撒该怎么做？我把所有的分给一穷人，那么讹诈谁就还他4倍，等于他等于破产了，整个他所有的都拿出来了，一定破产了。他们听了我，哇，我听到的声音是这个，挖，而挖的这个人是什么？是信主多年，而且是成为非常重要的他们当中的领导人。他们认为挖，那表示什么？我们今天要得救，要像撒该这样吗？他们还心存疑惑，不认同。撒该这样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我相信你们今天听的这种道也是一样的。你们能够接受撒该今天说的这种话吗？不见得了，不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要拿出来吗？一半呢？我干嘛要做这种傻事？我讹诈了谁要还他4倍？要那么厉害吗？那我们都没有讹诈过谁吗？我们都那么诚实吗？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了，我说了两个，今天就是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了，再来就是今天救恩到这家了，两个今天了。不要小看今天了，今天就要讲我们今天了，我们今天真的迎接我们的主到我们家吗？你真迎接到主你的家，你就会受到人家议论了。我跟你讲，因为人家认为说你今天是见到这一个罪人的家去了，那是撒旦魔鬼，你今天他跟他一起去， 他是一个卖国贼呢，他是一个做这一个罗马的走狗，那税吏就做这种走狗嘛。我们今天说汉奸呐、啊，就民族情节很重的人说是汉奸呐、啊，哎，就这一个宗教的这一个圣洁的看法来讲，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为外邦的这一个侵害我们的这一个罗马人鼓舞了，因为税吏就是这样这种人，啊，他确实是一个。真正是欺诈人的人呐、啊，那你还去跟他在一起？你还接他吗？所以撒该在这个时候，他很奇怪的，他就是及时的来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他的接待绝不是就口说的，你到我来到我家。我不是空空的来接待你说，哦，有个好名声，今天有个大人物来到我家了，你看，哦，你看我多光彩啊，什么光彩，他破产了他有什么光彩，他绝不是为了外面的这个光彩，他真心的把耶稣接待他的里面来，接到他的心的里面来，他破产了也没关系了，他都很高兴，救恩的力量，救恩的价值就在这里显出来。我们今天世上的这一些东西，难道说那么珍贵到你今天就接受不了这位耶稣做你心中的救主，成为你的所有吗？那你真的还不了解救恩吗？所谓的救恩，他必须要履行律法里面所说的那个真正的爱人如己的这个要求，这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你为主丧失的这一切，耶稣不会补偿我们吗？财物是由他而来，他也可以收去啊。而要你愿意主动的出去，撒该是主动，没有人强迫他。我想主要点在这里，他是自愿的、主动的，他这样的来做，没有人来强迫他，他都甘愿的愿意来献出来，愿意来偿还他的债务。我们今天呢，不甘不情愿，不甘不厌，所以我们所做的做不来嘛。那为什么他甘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罪大，太大的罪。如果我们回顾到这一个路加第七章，我们就可以去比较一下，为什么法利赛人他这个西门会迎接耶稣到他家去？同样的，有一个罪人，他是罪女呢。他这次挨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睛都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用嘴连连的牵他的脚，把香膏抹上。他这样的这爱的动作，比这一个法利赛人随随便便的马虎的应付的这种接待的动作好多了。我们要问，为什么他能呢？因为耶稣用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欠他了50两，一个欠他五两，欠多的人跟欠少的人一概被，那欠债多的人呢，他当然他是更会来爱这一个免他的那个主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对主的亏欠那种感觉，我们感觉不到，所以我们把起初的爱都已经忘掉了，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主对他的责备，你什么都做得好，你有知识，你有这一个智慧，能判断谁是假使徒，你的行为也非常的殷勤，什么都好，只差一点就是把起初的爱失落。什么是起初的爱啊？就是像罪泥这样的爱失落。那对你是怎么样的爱呢？他深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若没有耶稣，他就是罪女死亡，有了耶稣，他可以得救，他可以从罪中里面得释放，这样的大爱激励他。保罗说，因为有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基督的爱捆绑着我，这样的爱使他一生愿意为主来受苦，为主来活，是这样基督的爱紧紧的绑住他。 是这样的罪尼，他紧紧的来爱这位耶稣，是因为他得到罪的赦免很多。撒该他也是从这样的一种罪的捆绑当里面，他得到释放，他深知到他今天得到了真的自由，身外之物不算什么了，因为他深知到他就是为了这些钱财才被捆绑的嘛，越多的钱就成为他的捆绑了嘛，越多的钱就成为他不能够从钱当中里面钱堆当中里面得释放，这些捆绑他的东西他竟然还爱慕，像很多人一样啊。不过我们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是得释放的人，一个得自由的人，海阔天空任你遨游，你可以跟着谁跟着主去做释放人的工作，你里面的这个家里的所有的钱财你都可以好好的来善用跟你分享，这就是律法，律法本来就是要叫我们如此，亏欠的人你要赶快还嘛，人家不够的话赶快去跟人家分享，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他们就做这种本物共有分享的，因为他们深知到世上的财物会成为另一种马门偶像神明来侍奉他，那赶快放下这些偶像神明，那就要赶快侍奉你真正的主，就是耶稣嘛。所以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很诧异啊，今天谁了解主说的道呢？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讲说我们要守律法，我的守的律法是真正的律法，不但按照字句也按照经义，人家不定罪你才怪，你敢跟从吗？你自己要好好酌量一下，很多人不敢，他不打死你才怪，正敢守律法。所以我们今天跟从耶稣的人，如果真的要跟到底的人真的不多了，所以路加他给受信的人，这些外邦的人，犹太人当时大部分人都弃绝耶稣了，只留很少数的人，而外邦人当时也受到这些犹太教派奉哥里派的影响，他们也听从了他了，也一起来反对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路加福音所写的24章，他事实上他要叫外邦的教会要有一个了解，说保罗当时所遭遇到的跟耶稣是一样的，而真正来受难这个真正的义人才会先复活了，至于以后的这些呢，不是义人他们也会复活，但是他们会遭受到什么审判。我们今天一生当中你要成为义人跟从耶稣，身体受害了才是救自己了，你不为着主你身体死掉了，你只有灭亡一条，那这一条路唯一而已。我最后再讲一个，就是橄榄山的问题。橄榄山里面片植就是橄榄，橄榄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圣经上就是要成为橄榄油。橄榄油是怎么做的呢？橄榄它必须要把橄榄树把它摇撼，用棍子打，打到那一个橄榄从上面掉下来，然后呢把橄榄压碎，再利用方式把里面那一个精油把它吸出来，然后这个油它才能够成为献祭上所用的。耶稣在橄榄山进京，他用了2次橄榄山，那是告诉我们透过橄榄你真的被打下来了吗？还是你高高上上，还是在树上？再来，你是不是真的被压碎了？你真的破碎了吗？反正还不破碎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破碎了，你还都要被人家细细的把你分解，取出里面最重要的油，然后你才能够成为神所用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样的，成为真正的橄榄油，真正的芳香的橄榄油。而不是还高高在上的，还是被你外面的这些钱财啦、名利啦、很多其他你的自己的思想包住了，没有破碎，就是破碎的， 你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分出来到底谁主耶稣要的真正的油是什么。油可以来点灯，油可以来发光，油可以成为祭物上里面最重要的圣膏油的一个器具。我们今天要像橄榄油一样的被打下压榨分出来，成为神最喜欢用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一个真正的素祭献给神。所以耶稣无论是燔祭物，是神的羔羊，耶稣也是那个真正的素祭，那个饼也成为那个所谓的橄榄油。我们基督徒都要如此献上，这才是基督徒。所以我说嘛，要把新旧约融为融会贯通，那就看耶稣。我期望大家多看多看四福音里面的耶稣，因为这个是新约的启示里面最基本的。如果大家多多研究这个四福音书，而且我们现在都在读路加福音，把架构里面的内容把我们讲清楚，你不要只听一遍，你不要再看一遍。我们以前在查考圣经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查考了几遍，一章一章的来，一章再来讨论，经过了好几十年，最后才有现在的成果。我希望大家在刚接触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们已经是两头大一样的，不大了解。但是耶稣用三年半的时间跟门徒朝夕相处，我再讲一遍哦。耶稣跟门徒虽然是三年半，可是他们是在一起的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研读。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这个一个礼拜来聚会一次，这个礼拜里面的聚会一次只有两个三个钟头，有问题又不怎么怎么问。好，一个礼拜两三个钟头，你一年有多少个时间？结果我们跟所谓的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差太远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彼此间的这一种时间呢，差太多了。于是我们对主的福音书里面不了解太多了，这一定的嘛。你下多少功夫，你才能得到多少代价？所以我常常在叹气了。有的人在问我说：“传道，传道，为什么你圣经那么熟悉？”我不说我懂啊，我说弟兄啊，你读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你读几遍？你们在查经的话，他问我，你都读了一两遍了。我不客气跟他讲，我光这一章我就读了一百遍了，你信不相信？他不会相信的。你怎么你从一章你读一百遍干嘛？我就是读一百遍呢。为什么一字一句的去读嘛？那所花的时间，比你今天你说的说我读一两章啊，我难道我读的时间啊？你最多你读两次好不好？你读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好不好？读了两次，我读了多少时间你知道吗？才有现在的收获啊！我不是说自夸，我是说我们所下的功夫，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懂。为什么那么生疏？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上？那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不是出在主。我最后用这个做结论，是因为我们总感觉到很多人最真正应该放下一切来跟主的，他连时间都没有放下，更不要说钱财了。时间不放下，钱财不放下，你是基督徒吗？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在主的事上？根本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说门徒不懂了，至少人家还优我们太多了，至少他撇下了他在跟在主旁边了。所以我用这个来互相勉励，圣经就是用这样的来的，愿荣耀归于神。